自由亚洲电台华盛顿首季专题，我是北宁。各位听众朋友，四年前的今天，中国大陆正酝酿着一场风暴，一个在民间获得相当广泛认同与参与，在政府一些机构部门也深获好评，同时呢也引起中国人体科学界关注和研究的事物，法轮功作为一种性命双修的气功功法，正面临中国官方的围剿。不久之后的7月20号，中国政府就宣布了法轮功为邪教，致使这个号称1亿之众的中国气功修炼界的最大一组人群法轮功的修炼者成为被追查、逮捕、关押、虐待、清剿的对象。四年过去，法轮功在大陆公开场合已经成了一个禁词，但在大陆以外它却获得了国际舆论的广泛的支持。法轮功在国际上获得支持的情况具体如何？法轮功究竟为什么在国际上获得如此广泛的支持？由于官方对信息的封锁，大陆听众自从四年以前就不再有机会听到法轮功修炼者自己的声音了，当然也没有机会看到和听到世界各地对法轮功的声援。这一次的华盛顿首季专题呢，我就要为您采访一位身在海外的法轮功学员，听一听他作为一个当事人自己修炼的体会，并通过他的眼睛看一看法轮功的创始人李洪志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同时呢，我还要为您提供世界舆论支持法轮功的统计资料。本次接受采访的法轮功修炼者，由于可以理解的原因不能够透露姓名，但是可以告诉您的是，他曾经是一位插队知识青年。他最初走入法轮功不仅是由于健康的需要，而且是由于在道德层面上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我要说这个世界很肮脏，那很多人会不愿意听，但是实际上那人之间呢确实是尔虞我诈呀，勾心斗角，并且这个世上的这个道德呀都是每况愈下的。我的孩子出国以后，我就身体就一下子就不行了，中医呢就说是产后风吧，有时候吐，有时候心慌，因为一辈子都吃药嘛，吃药吃的就不用再吃了，所有的医院都走过了，就不去打这个主意了，没有这个信心了去医院。那这时候呢世上就在传气功嘛，有病乱求医吧。其实我当时的心呢已经都不单单是看病的，那么当然看病的心也很强烈了，但是呢就觉得这件事情很大，我就跟我的朋友说，你快去给我找，去找这个法轮功在哪儿呢。我记得那天很清楚，是7月21号，
九三年的七月二十一号，
就打听到7月25号公安大学有一班。
哪个大学？
公安，北京公安大学。那我就去找着去买票，特别的热门，1000多张票全都没有了。那个负责管票的人说，你去听课，10堂课。我当时也很吃惊，气功嘛，不就是教你怎么动作啊，为什么要听课呢？想来想去我就说去吧。那当时呢我到白云观呢，我根本就走不去嘛，没有体力嘛，我根本走不动嘛，就每天坐出租车，就这么样子参加的班，一堂一堂课听嘛。那我听完以后呢，就走出那公安大学的时候嘛，就发现身上好多了，就可以不坐出租车了，就可以坐公共车回去了。
那是第一堂课下来呀、啊。
对，后来到了就是一期班下来以后呢。
你那两天等等，我问问你啊，你那两天你吃药了吗？
没有，我从来我都
你后来都
不
吃药
了。
那两天你也没吃什么补品，什么也没有。
从我自己的经历上，我对补品和药物都没有任何信心的。
所以你这个听完课感觉身体好，没有什么别的其他的因素？
没有。作为我来说，那当时我才40几岁吧，一个人就那么几十岁的生命嘛，他不可能什么都知道。那时候我自己就有一念，信不信我就看师父本人，师父人要是可信，那师父讲的就一定可信。我当时就是这样一念啊，所以我自己呢就非常非常仔细的观察老师，他没有任何的人间的这种造作、牵强、掩饰或者任何铺垫的东西。我觉得人在这个世界上最美的就是真。哦，那为了这一点，我一生付出了非常大的代价。我绝不去昧良心说任何话，我绝不去拍马屁，所以呢，我也绝不入党。比如说单位上有任何利益存在，那如果他 用一种引诱或者一种不公正的东西，就是在生活最困难的时候我都不去接受。
所以你从老师身上看到了这一点了吗？
对，我在师父的身上我看到了他那种超凡脱俗，就非常强烈。
你等等，你得给我举一个例子，怎么能证明你眼中的你的老师的伟大和超凡脱俗呢？
你比如说我们做任何一个开任何一个讲课，哪怕是上个小学，对不对？那学校老师要进来要给你有个开场白吧，那校长要讲个话，那我们上课什么都没有，大家坐到那儿，然后老师就走上讲台来就开始讲课，第一课什么什么，也没有哪一个社会的什么官啊或者是什么人来做一个开场白介绍介绍，或者是做一个什么铺垫，讲完了老师就交工。我觉得这一点就给我感觉到非常清新。
这算是一个例子，还有别的多的例子吗？
我不是一直在观察老师吗？那天呢，我就从十二期班嘛，在那二炮礼堂，我就到五棵松等车。那走到地铁站的时候呢，我就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
他在你后边？
在我后边，因为我已经在那站一会儿了。我看见老师，当时身边还有一个学员，还有老师的女儿。当时呢，就是有一点震动的，就是他们手里都拿着饭盒。
那为什么震动啊？
因为你想，老师那么大的本事，但是他都是自己带饭的，他没有下餐馆，很不容易，就是他非常的平易，就像普通人一样，非常的简朴，也不是说因为自己有超长的本领啊，那要按照这个世上的人，你别说有多大的本事，大陆啊，你当个小组长都耀武扬威的，对吧？我们在世上这么多年了，这些东西很清楚嘛。他们往那个当时车来的时候，他们就都要进车门嘛，结果呢老师他们进了边上一个车厢，我也挤不过去，我就进了这个车厢。进了车厢以后，我就隔着玻璃看，好多人就这个啊这个也很快就都坐了嘛，最后一看就老师一个人扶着那个杆子在那站着，他就一句话也没有说，也没有什么表情啊。
你说别人都上车了，座位也不够，都在那快速的就坐座位，但是你的老师没有坐座位。
他很不着急，人家都挤着进车门啊，或者是啊，就他就这样子给我感觉很静吧，很静。完了人家都坐上了，他就一个人站到那儿，我就觉得他对待这个世界和我们不是一样的态度。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来看一看世界各地褒奖支持法轮功的情况。从国际人权组织到各国政府，从欧洲、非洲到澳洲、美洲，从正式的谴责中国政府迫害法轮功的议案，到呼吁释放法轮功学员，声明支持法轮功抗议行动，褒奖李洪志先生的各种声援活动遍及全世界。可以说法轮功在国内遭受镇压转入地下之后，在国际社会却得到了几乎一致的支持。依据海外法轮功网站明慧网上提供的资料，我做了一个粗略的统计。自1999年7月20号中国政府宣布法轮功为邪教至今，世界各地各政府通过的有关支持法轮功谴责中国政府的议案有131项，不算1993年法轮功及其创始人李洪志先生所获得的公安部所属机构3项奖励和北京东方博览会上的1项奖励。世界各地在中国政府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之后，对于法轮功的褒奖总数有429项。除此之外呢，世界各地声援法轮功的信函总数将近1000，确切统计是993封。现在我们来接着听记者对法轮功学员的采访。我想问问你，就是李洪志先生举办了那么多的学习班，好多场，等你参加的时候都是第11期，而且呢你提到当你去参加的时候票已经卖完了，那就是说老师还是卖票。那么我想知道，
不是老师卖票，这个班不是老师办，是气功协会办，老师是气功协会邀请的气功师来讲课。
那就是说收的这些费
收入呢，据我所知呢，它是4/6分成，气功师这边呢得4，气功协会呢
得六，
然后呢就是气功师自己呢要自理自己的路程啊、食宿啊，包括几个学员帮助交工啊什么的，比如说住宿啊。
你是说你的老师要负担这些随行工作人员的学员的食宿费用？
嗯，都是师傅的钱，都是老师办班的这个钱。
你觉得你的老师办了这么多班，他挣了钱了没有？
嗯，
他是不是也能挣点钱呢？
我是觉得老师对这个钱一点都没有什么想法。我就记得那时候我在延吉的时候，延吉的一个朝鲜族学员，他一直在邀请老师去延吉。那个朝鲜族学员我也见过，他说呢，他非常想给延吉的家乡父老做一件好事。最后老师呢是去延吉讲课了，讲课以后老师就把收入的钱全部都给了延吉红十字会了。那在这个期间呢，公安部的见义勇为基金会有一次，我记得是老师带着几个学员去给那些见义勇为的那些个英雄吧去治病。那后来老师的讲课的钱也全部都捐给他们了。
你这些是确实的消息呢，还是你听说
的？确实的，
确实的。
啊，像延吉的时候我都在场嘛，老师他不太考虑这个事儿。
你后来是什么原因让你这个一期一期的都要跟着你的老师在全国各地走呢？因为那个时候要买火车票都不容易，而且坐火车很辛苦。你是什么原因你下这么大决心呢？
嗯，我觉得这是我一生的追求吧。我觉得我一生都在希望，希望有一个最美好的东西。当我碰到老师以后，我觉得他的伟大和他的那种壮丽，我觉得使我感到我不管付出多少的努力，我都不可能怎么说呢。我那时候常常在想，此生能见到这样壮丽的生命，此生无憾。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听懂我的话。我觉得我在这个世界上活着真的是没有多少欢乐，我生活从来没有困难过，但是我没有看到那种干净的东西。但是我觉得老师，我也不觉得我能用语言怎么形容这些事情，但是我觉得只有你自己在其中，你才能有感受。所以那时候我就在想，我一定要追寻这个伟大的东西走。老师讲了一个非常不得了的一件事情，我就想一直想听明白，一直想听明白。
你听明白了吗？
我走了十几个城市，我一共跟了23个班。那这所有
的23个班，你说23个班是每一个班都要讲10堂课，对不
对？
对，
我跟了23期。在这个跟班的过程中，
那是230堂课，230堂课，
应该说我在这个中国大地上跟着老师走了1年半。我每一期课呢，我都能觉得我听懂了一个点。当我听到十几期以后，我就觉得在我心里的这些点呢，就连成了一个圆。人不知道谁来到了这个世界，但是我觉得我已经隐隐乎乎的知道是谁来到了这个世界。我就觉得人很可悲，人为什么不能正视这个事实，这样的不珍惜吧。
你觉得法轮功学员有多少是像你这样看李洪志先生的，看你们的老师的？
我只是觉得他代表了非常伟大的精神。
代表了非常伟大的精神。有多少学员在看李洪志先生时候是觉得他代表了一种非常伟大的精神，以至于都没办法用语言形容？
我自己觉得现在世上的人他也没有真正的走进法轮功学员的心里。
你说现在世上的人，
对，他们没有认真的去走进法轮功学员的心里。
那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们不去了解法轮功学院真正在想什么。那很多人心里的故事他是并不挂在嘴上，他也不愿意提，不会轻易的说的。那么他能够说的呢，就是人还可以愿意听的吧，比如说我怎么病好了呀，我怎么节省了医药费了，这是他关心的东西。人真正生命的震动他不会讲。就像人今天法轮功学员有多少人开了天目，哪一个人？
各位听众，以上是一位法轮功学员谈修炼体会。这次节目还为您介绍了世界各地声援法轮功情况的统计。 我是这个节目华盛顿首季的主持人北明，北方的北，明天的明。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